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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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。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，我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一到八节，我们来认识一个家庭。这个家庭呢，本来应该是一个和乐融融而且是蒙神祝福的家庭，是非常可惜，这个家庭的主人呢，就是这个男主人呢，他没有遵照着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。他在第一个妻子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之后，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子。这个男主人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，他应当是属于利未支派哥辖族的人，也可以说他的祖先都是利未人，他也应该是利未人，因为这是世袭制度。很可惜，当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自己的时候，把神放到了一边，我们就看见他为家里带来了许多的难处。我们很多的女子都说男人非常没有良心，是不负责任的，以利加拿是这样，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。譬如说新约在路加福音一开始，我们就认识了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白，还有他的父亲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，我们看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都没有孩子，撒加利亚并没有娶一个妾啊，他和他的妻子依然是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神不是赐给他们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施洗约翰吗？所以这个旧约里的以利加拿确实是有责备之处。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他娶了第二任的妻子比尼拿之后，神却祝福这个女子，让她生了又生，生了一堆，圣经说她有许多儿女。当时的文化认为女人的价值就是传宗接代，所以比尼拿呢总是以哈拿，就是比他先娶的这位正宫娘娘呢，拿他来开玩笑奚落他，使哈拿很痛苦，甚至哭泣不思饮食。因为他看见自己给丈夫生了那么多儿女，可是丈夫爱的却是哈拿，所以以利加拿他看到了哈拿的情况，就安慰他说，哈拿啊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这原本是一个安慰的话，却想不到点到了他的痛处。他天天很痛苦，因为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确实很伤人。怪不得咱们中国古人说伤人之言呢，比那个矛戟就是武器还厉害。言语的伤害比武器造成的伤痕持续的时间更长，这个伤也更深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哈拿一样，觉得这个恶言恶语所带来的伤害总是挥之不去。别人有伤害过我们，我们有伤害过别人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伤了人，自己并不觉得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内情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仅仅是开个玩笑或者做个比喻，却是刚好说到了他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说言者无心啊，听者有意，那么伤到了怎么办呢？有些人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伤害，他就以更严厉的言语去伤害别人。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宽容的心去原谅那个无心之人。譬如说我们总觉得自己很矮，那么有人开玩笑叫我们是矮子，哎，这个笑话有时候真的不好笑。不过如果你想一想，我本来就很矮嘛，那矮有什么关系呢？世界上人伟不伟大与高矮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不管别人说我们高也好 矮也好，胖也好，瘦也好，我们的心只要是满了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，我们心里就快乐。喜乐是一个力量，而且喜乐的心也容易得到神的医治，因为我们不会总是落落寡欢，总是想着别人伤害我们。虽然言语的伤害是有点大有点多，但是神的慈爱和恩典更大更多，而且我们的主是怜悯人的神，他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就是故意伤害故意为难的人，神要为我们出头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别人刻薄的话语让我们受伤。那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当我们分享完了之后就知道我们受伤以后如何到神的前面得医治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要攻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1到8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伤人的言语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1到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伤人的话。圣经说，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汉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比尼拿。比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比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啊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圣经箴言6章16到18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
撒母耳记上这本书，它的作者就是撒母耳。这一卷书在历史书中是最叫人发生兴趣的一卷书， 因为它不只是一卷历史书，同时也是一卷非常动人的传记。里面除了有撒母耳的童年，还有大卫战胜歌利亚，还有大卫与约拿丹那个纯洁友谊的故事。所以这卷书呢，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事迹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是简单的介绍了撒母耳的母亲，还有他的父亲，父亲的家族，他们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的拉马索菲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利未人所住的地方。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提到的这个以利加拿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两个妻子，因此呢，这个家庭也因为两个妻子而失和。根据旧约的申命记21章15-17节，摩西的律法看来好像是允许这件事，但绝对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原意。根据创世纪只是造男造女，主所配的是一个妻子一个丈夫。到了马太福音19章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他们谈的是休妻的问题，但是主耶稣却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说的是二人，那么既然是二人成为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我们的主耶稣是反对休妻这件事，可是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主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意思是说，若不是这个女子犯了淫乱，犯了奸淫，人是不可以随便休妻的。所以一夫一妻制是我们神当初创造人的原意。只是那个时代有些人娶两个妻子的原因是因为原配无法生子，所以有时候就把他的使女给丈夫为这个家族生儿生女，因此也有人就娶了第二房为自己生儿生女。至于撒母耳的母亲呢，她不能生育，圣经说是耶和华使她不能生育，因为不能生育，于是就给了仇敌有攻击她的机会，使这位女子就陷在深深的伤痛里。她的伤痛一方面是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，没有生育是女人最大的耻辱，另外一方面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她丈夫的另外一位妻子比尼拿看见自己虽然是为丈夫生儿生女，可是丈夫依然是比较疼爱哈拿，因而妒忌，就口出伤人的话。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。到了新约，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2节，他也为教会的领袖制定了一个条件，就是他是一个妻子的丈夫。一个妻子的丈夫并不是说他的妻子死了他不能再娶，而是说他在同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妻子。甚至有许多的圣经学者，他们称重婚是违反了神旨意的恶行，他们称为恶行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因为神造男造女，夫妻二人是要合为一体。到了新约的以弗所书，它更是象征着基督与教会。因此在新约里，这个婚姻的制度一夫一妻，这个制度是不容破坏的。接着我们看以利加拿，他每一年都会带着全家去圣殿过节，这个节期很可能是欢庆丰收的祝棚节。在献完祭之后，他就把祭肉分给家人吃。以利加拿因为特别爱哈拿，分给他的总是双份，但无奈哈拿不能生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乃是耶和华神主宰的管理，这里面当然是有神的美意， 乃是要在哈拿的心中创造出一个真实的祷告的负担，并且借着他的祷告，他的奉献，让神的旨意有一个丰满的出路。这种真实祷告的负担，严格说来，乃是圣灵的管制，同时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而产生的。这个时候，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激动他，说话刺激他，使他生气。很可惜，比尼拿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没有同情心，反而用话语做别人的对头。他所说的这些话，神都听见。虽然哈拿哭泣，可是神有他的美意。虽然他的丈夫爱他说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这个安慰反而使哈拿更加的愁闷，所以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许愿。他说，若是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就让这个孩子终生归于耶和华，也就是他这一辈子都要做拿细尔人，好像士师记里的参孙一样，终生的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。后来我们从圣经里就看到，果然我们的神赐给哈拿一个儿子，他叫这个孩子是撒母耳，意思是神的产业。等断了奶，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交给那个时候的老祭司以利。童子撒母耳从小就侍奉神，一直到老，因为他是拿细尔人，所以他这一生啊都不用剃头刀，剃他的头发，做拿细尔人也不饮酒，也不可以挨近死尸。哈拿在极其痛苦中，他做了这个奉献的祷告，神就安慰他，神和他一同伤心，这是他的丈夫无法做到的。神也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使哈拿在后来的社会地位还有将来的指望里是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喜乐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的特点呢，就是相信神。就在她恳切祷告得到神的应允之后，她就开始喜乐的生活，喜乐的进食了。我们也要学她，不看环境，不看别人，也不看自己，乃是仰望神。虽然旁边可能有人说话非常的尖锐，但是我们依然要艰辛的依赖神。只要心意坚定的依赖神，我们的神必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。如果我们也碰到了好像比尼拿这一类的人，他们随意说话，说的是恶言，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。大卫在诗篇38篇的13、14节说，但我如聋子不能听，像哑巴不能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辩驳。感谢主，恶言别人可以说，我们确实不能说。在彼得前书3:9-12告诉我们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，圣经说好叫我们承受福气。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是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什么是诡诈的话？诡诈的话必然不是从宝座来的话。我们的口都已经奉献给主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，我们也不能够说辱骂的话、咒诅的话。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的舌头就受到圣灵的约束。出名的新约的雅各书就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话语，就能够约束自己的全身。一个人能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全身，就看他能不能够约束他的口。我们基督徒知道，我们当然不能够说谎言，但是如果是听说了而且没有证实的话，传出去不但是说谎言，还是做了假见证。我们有没有随便的说，我听说这个人如何如何？我们也许是有听说，但是我们没有证实，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听说，只是我们自己不喜欢他而已。 当我们在弟兄当中散布纷争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正在听。箴言告诉我们，这是他心中极其厌恶的一件事。所以今天我们为着教会的建造，我们要说正确的话。就像神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，你们的言语总要带着恩典，好像用盐调和。今天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怜悯，让我们在教会里借着彼此的话语一起长大，一起被建造。我们都清楚知道教会是需要被建造的，建造的教会就像在山上发光一样。这个世界需要认识教会，教会也要为这个世界发光。但是仇敌呢，最痛恨的就是教会被建造，教会发光，世人得救。所以仇敌他要破坏建造。怎么破坏呢？就是叫我们在说话，在谈话当中有一点随便，有一点随性。许多时候仇敌就是利用我们的谈话，不是在建造教会，而是在拆毁。建造是非常的困难，要用许多的时间精力，就像盖圣殿这样，一块石头放在另外一块的石头上。但是仇敌利用我们随便说话，就把它给拆毁了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，他也指出我们在对话，在交谈，在言语上，我们要带着恩典，好像是用盐调和了一样。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乃是使我们都能够得着基督，享受基督，享受基督耶稣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能力，做我们的智慧，是我们一切所需的。我们的救主，弟兄姐妹，主给我们的是真恩典。如何彰显这个恩典？如何与人分享呢？那就是在我们的言语里带着基督，我们在讲话中，在谈话中，我们必须要有基督，免得我们在话语上暴露了自己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
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心如躺卧，你都察言。你创造我，庇我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就看顾。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情，我一生日子，你都有数。到那里躲避你的面，我到那里躲避你的灵，在我前后环绕，我环绕你，深知我一切所行。这样的知识奇妙，神啊，使我难以测度。这样的知识，神啊，我难以明了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诗歌，取名为《你认识我》，演唱的是王芷蕾姐妹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教会在面对与社会法律有冲突、矛盾时，普遍以三种方式来回应。一是无视法律，单单凭着属灵感动一意孤行；二是回避法律，要么东躲西藏，要么以患难为荣，不争取自己的权利；三是勾兑法律，花钱疏通，找人打关系等，来换得一时的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基督徒时常仰望你，不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聪明，而能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、策略，尊重法律，与政府和社会建立合宜的关系。愿中国教会行在你的心意中，公义正直，且满有信心和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学到了什么叫做尊重法律，并且懂得处理好我们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，来荣耀主的名，使我们在敬拜、在传福音上不会受到妨碍。主必加力量给我们。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主必赐福于您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